我们今天继续的谈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谈到说圣灵充满是一个信徒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的，因为圣灵充满使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有能力，圣灵充满使我们过于得胜喜乐的生活。我们也提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但是当我们有渴慕的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看见今天神的灵要来充满我们是有原因的，是有一些的条件我们需要符合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在那个地方当彼得讲道完，这些听的人他们觉得被扎心，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应当如何行呢？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就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看见领受神的圣灵悔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提到悔改的时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面有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的罪拦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认罪。但是今天可能你会觉得说认罪我信主的时候就认罪了，但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对于罪没有提到很清楚，以至于说信徒们常常对于认罪的这件事情就是轻轻率率的敷衍了事，没有认真的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的罪，以至于说神的恩典没有办法临到。我们从利未记第四章我们看见认罪有一些的要点。利未记第四章提到如果我们有罪，这个罪是得罪神，那么就必须要向神来认罪。但是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还有民数记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却讲到如果我们不单单是得罪了神，我们如果是得罪了人怎么办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寄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签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所以这段圣经讲到，当我们犯罪，是在譬如说今天有邻居交给我们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占有了，或者是说在我们做买卖做生意的当中我们诡诈，我们没有诚实，以至于说我们欺骗人抢夺了别人的东西，或者甚至你在地上捡掉的一个东西遗失的东西你把它占为己有，说谎起誓，这一些都需要处理。很多时候我们向神认罪很简单，特别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至于很多的信徒认为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犯罪，我只要跟他祷告说耶稣请你赦免我罪，我就洁净了。 许多人在领圣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态，当我今天来到主的饼和杯面前，我就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然后就解决了。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认罪不是这么样子简单的。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很清楚地提到，如果我们在什么事情上犯了这样子的罪，我们清楚地要为这个罪来认罪。如果我们的罪是跟人有关系的，我们必须要跟人来认这个罪。如果我们欺骗人，我们必须要跟他道歉。如果这个欺骗是占有了一些的东西，我们甚至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赔偿。契约里面讲到撒该就是一个例子。当撒该信了耶稣之后，那么他说他要把讹诈的钱不单单是还回去一倍，是还几倍呢？还四倍，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赔偿。撒该他那一天真正的认识了这位耶稣是那位圣洁的神，以至于他愿意弃绝，他愿意悔改，彻彻底底把他过去欺诈人的这些金钱把他还回去，这叫做悔改。悔改必定是带出行动来的。当我们看见这样子的罪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不单单是承认，并且在有一些的情况当中，我们是需要赔偿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是东西。在这个地方我也提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借东西，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随便的态度。如果我们跟别人借了东西，我们要记得要还。如果有人跟你借了东西，他不还给你，可能是忘掉了，但是在属灵上面来讲，这就是一种占有，这就是一种偷窃。偷不是说今天犯法律上的偷才叫做偷。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有一些亏欠人的，我们就要为亏欠人的这一部分我们要认罪，甚至做赔偿的工作。如果这个赔偿的人他已经过世了，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赔偿的东西还给他的至亲好友，他的至亲就是可能他的直系的父母亲或者他的儿女这些亲人。如果他的至亲都没有了，那么按照民数记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可以把这些亏负已经过世人的这些的啊，不管是金钱或者物品，我们可以奉献给教会，归给教会，让教会可以用作是在做慈善的工作，或者是啊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圣灵它是一个圣洁的灵，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呢他也要我们圣洁。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利未记出埃及记常常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到了新约的时代仍然是如此，神要他的子民圣洁，以至于说他圣洁的灵才能够充满我们。那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清楚地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虽然不是明显，但是是一些小的罪在里面拦住我们来被神的灵充满。所以消极的来讲，今天我们经验圣灵的充满需要认罪悔改。那么积极来讲，我们不单单要一次的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要常常保持圣灵的充满，我们就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神所重用的仆人宋尚杰牧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圣灵能力的人，他的讲道充满着圣灵的大能。在他的传记里面你可以看见，神透过他的仆人所到之处就带来复兴，许多的人信耶稣悔改重生得救。 但是这个神的仆人宋牧师，他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呢？他今天能够如此有能力，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位神的仆人，他非常的看重圣洁。宋尚杰有一次，他对他的同工刘乃培牧师说，他说传道人有三要：祷告、查经、自洁。祷告、查经、自洁。圣洁是宋尚杰博士他侍奉神最要紧也最基本的一个心态。在他的日记里面，你可以看见圣洁这两个字常常的出现。每一次当他做自我的反省的时候呢，他总是提到圣洁这两个字。譬如说有一次，当他在一个乡下工作结束之后，当地的信徒们很高兴很热烈的送他上火车，这时候就触动了他做自我的检讨。他说乡下传道人所得的冠冕应当最多，我叹我自己的爱心比开始传道的时候少，以后要追求圣洁，到乡间布道，一切的物质虚荣实在都是过眼云烟。你看当他服侍主大大的受欢迎，人这样子把荣耀都归给他，他很热烈的被送上火车的时候，他竟然在神的面前来检讨自己，发现他窃取了神的荣耀，发现他自己还是仍然有看重这个世界的虚荣。弟兄姐妹，圣洁是什么？圣洁不单单是认罪，圣洁也是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不单单是我们里面有罪拦阻神的工作，拦阻圣灵的充满，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世界的这些的诱惑，有世界的这些的追求贪恋，这些也是拦阻圣灵充满我们的原因。有一次有人问宋尚杰博士说，你讲到为什么有能力呢？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因为我不断的认罪悔改。他说圣洁的人他的影子足以依人，为人按手有能力。他认为圣经上面彼得不为金钱所迷惑，圣洁的手丝毫没有不义的钱，所以大有能力。因此宋尚杰他论到他自己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的秘诀的时候，他就强调必定要追求圣洁。他认为传道人缺乏灵力的原因是因为尚未得到洁净。他做一个比方说，他说电灯虽然好，虽然很佳很好，但是电力没有通，何意之有？所以许多人讲道只用脑头脑来讲道，所以没有能力。但是谈到他自己，他说他常常为自己没有能够发挥更大的灵力而自责。弟兄姊妹，要再说的话，有许许多多神仆人宋尚杰博士的这些的领受可以让我们来思想。但是总归一句话，神的仆人他今天讲到有能力，他的侍奉能够有这样的果效。甚至我听到有一位老姐妹，她当年在宋尚杰博士讲到的聚会当中重生得救，那样子的重生得救的经历清楚到一个地步，一直到在经过了四五十年，他仍然能够为主站立得住。可以看见当年宋博士神使用他所带出来那样子的果效是有何等大的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洁的生活来的，是从认罪悔改来的，是从不断的洁净自己，以至于圣灵常常的充满他。每一次当他讲道之前，他在神的面前省察洁净自己，当他讲道出来的时候，自自就带着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那么除了认罪悔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接着我们就要提到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事情，圣经上提醒我们圣灵是好东西，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把好东西给儿女。当儿女跟你说，爸爸请你给我一个鸡蛋，你说好，那我给你一个蛇，你不会这样做。如果今天你的儿女跟你说，爸爸给我一件新衣服，快过年了，你不会说好我给你，你就把一件这个已经穿得不能再破的一件衣服给他，不会的。我们做父母亲的都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要把这个好东西，就是指的圣灵，要给我们吗？你想想那样子一个迫切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的那样子一个父神的心。可是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儿女没有得着呢？因为我们不要。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要给什么样子的人？给求他的人。在那段圣经，耶稣也提到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给你们。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仔细的来看它。第一个，这个原则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持续。在这个祷告、祈求、叩门这里面，原文的时态都是指的是要一个经常不断的，是持续的。所以耶稣举了一个比喻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如果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充满我，我们祷告一次两次，你觉得啊还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可能我们就放弃了。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抓住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一定给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没预备好，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祷告五分钟热度。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持续在神的面前呼求，不灰心，一直到他应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祈求圣灵充满，要持续在神的面前祷告。当年五旬节的降临，是这一百二十位的门徒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了多久呢？祷告了十天，圣灵才浇灌下来。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神的仆人，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圣灵充满，不是一天两天就经历了，可能祷告了一年，甚至有的祷告了好几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神要我们祷告越久越好，这是圣灵的浇灌充满是神自己的主权。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要符合履行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信心，相信他要赐给我们，我们就持续的在神的面前不灰心的祷告。第二，讲到这个祷告以至于我们能够经验圣灵充满，同样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提到一个例子，讲到半夜有一个人去敲他的朋友的门，敲这一个不义的官的门，但他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到一个地步，终于开门了。然后接着圣经上就形容说，说他情辞迫切的直求，然后呢就要给他开门。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用这样子的一个比方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需要付代价的。其实这个代价也不是我们勉强出来的，这是因为显然这一个妇人他敲门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极大的那一种的渴望，他很迫切，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点，要渴慕。 我们渴慕所表现出来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迫切的直求，砰砰砰砰砰，我们一直开门，一直的要求，一直要求，在半夜去敲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如果有人这样子敲你的门，你会怎么反应？你可能会很生气，对不对？甚至你说不理他。但是这一个妇人，她在那边敲门，她管不了那么多了，她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她说给我饼，给我饼。今天同样的，神也要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渴慕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在那个地方渴慕，说主啊给我，主啊你的灵来充满我，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渴慕，一个迫切的心。许多时候当我读到教会历史上面神所使用的这些的仆人使女，他们那样子被神所使用，他们服侍神，满有神的恩膏和能力，读到这一些的故事，从我的心里面就发出了这种渴慕，就常常因着看着这些的传记，心里面就在神的面前迫切的呼求说，主啊愿你的灵来充满我。我们不单单是带着一个迫切的心来祈求，带着一个持续不灰心在神的面前，不是五分钟的祷告，不是五分钟热度的祷告，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很久的祷告。那么我们也发现，从圣经上我们看见神所应许圣灵充满的恩典，在第一次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是因着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那个地方提到，门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当他们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来祈求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圣灵就要充满他们。而且发现复兴神的教会常常跟圣灵的充满有这样子直接的关系。在阿根廷曾经发生过一次的大复兴，在这一次的大复兴里面，其中有很多处的地方他们祷告以至于神充满他们。但是就在有一个教会，他们只有两三个弟兄姐妹们，他们连续祷告了好几次，好几个晚上在祷告求神复兴他们的教会。当最后一次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在那边祷告，神的灵就大大的浇灌下来。因此在参加这个祷告会的，除了当时候的一个传道人，还有其他的几个弟兄姐妹们，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接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也来参加祷告会，都被圣灵充满，这个教会因此就复兴起来。然后两个两个就出去传道，自动自发的，不是牧师要求他们去，他们就自动自发的出去传道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中国的教会需要这样子圣灵的能力，我们看见今天神要把他复兴的恩典也要赏赐给他的教会，你渴慕吗？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如何被圣灵充满有两点。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悔改认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这里提到一个应许，当我们悔改认罪，神就要我们领受圣灵。那么悔改认罪的要点呢，在利未记第四章提到，我们如果得罪神，我们就要向神认罪。在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民数记第五章六节到七节提到，如果我们得罪人的话，我们不仅向人认罪，我们还要如果有赔偿，如果是一些占有了别人的东西，亏欠了别人，我们需要向别人赔偿。那么赔偿的原则呢，就是向这个人赔偿加上五分之一。如果这个赔偿的人他已经过世了，我们可以向他的至亲好友，如果至亲好友也不在，那我们就可以给教会。那么 更积极的，不单单是认罪悔改，我们要保持圣灵的充满，常常被充满，要过圣洁的生活。最后我们讲到圣灵充满，我们必须要祷告，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这个祷告告诉我们是迫切的直求，是持续的持求，也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也愿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每一个听到这篇信息的人。